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我参加实体崇拜啊，我自己只能够说感觉真是非常非常的好。我知道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在我们中间啊，因为我们社青在开这个退休会，有这个朝晖牧师跟师母在他们当中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不出还有一些伯父伯母可能开车来教会不是很方便，或者是找不到 ride 啊。除了这些之外呢，我想不出有什么样的理由为什么今天没有办法来参加实体的这个崇拜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尽可能的来参加实体的崇拜，特别是今天我们一起擘饼纪念主，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时间，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纪念主。那么我这三次的讲道都请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13节到20节。我希望读了那么多次之后呢，我们应当对于这段圣经也够熟悉了哈。在这个保罗勉励提摩太的时候，他特别说你要与宣读劝勉教导我你为念，只等到我来。所以在早期教会的这个敬拜里面，一起读当时所流传的这个使徒们的所写的一些书信，以及当时我们所已经有流传的这个福音书以及旧约的这些圣经呢，应该也变成当时敬拜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多读一点点，我盼望大家对于神的话语就能够更加的这个熟悉。那么今天我用马太福音第七章13节到29节所讲的题目呢，是耶稣的权柄。好，我在2021年的2月7号开始讲这个天国的标准，是我讲登山宝训的第一讲。今天讲完之后呢，就总共讲了这个16次。我发现呢，也是一个巧合，把16调过来就是60。这就是在上一个世纪一位被主重用的传道人周马田，他用了60次。讲登山宝训，好，我没有他那么大的恩赐跟本事，好，所以呢，我把60调过来就变成16，好，那么，但是这个登山宝训，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想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跟信息，就是基督徒跟世俗上的价值观念比起来，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所以这个 John Stott 约翰斯托德他几年以前被主接去，也是一位非常被主重用的传道人。当他解释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所用的那本书的书名就是 Christian Counter Culture， 我都不晓得中文怎么翻比较好。基督徒是反文化的，是与世俗的文化对立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那么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主殉道的一位德国的传道人，这个潘霍华，那么当他在写的那本书《做门徒的代价》，我们中文翻译本叫做《追随基督》，里面有1/3的篇幅是解释登山宝训，他用的题目是 The Extraordinariness of Christian Life， 基督徒生活的超平常性。所以盼望经过这样的一些解释之后，我们盼望能够真的认识到我们是跟世界上的人不同的一群人。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基本的假设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没有光。基本的假设就是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腐败。那么这个世界的希望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是光是盐，而不是做光做盐。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生活一定跟世人要不一样才对。好多年之前我曾经引用过这个 Peter Ho 医生Dr. Peter Ho 在我们中间传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一辈子记得，他说 Dare to be radical， 要勇敢做一个激进的一个人。今天基督徒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不了我们成为基督徒该有的这个功效呢？是不是我们英文的一个讲法叫太 wishy washy 啊，是不是我们呢太没有显出我们生活的这一个不一样，以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对这个社会没有影响力？不单单没有影响力，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受这个世俗的这个价值观念的影响。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登山宝训做结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思想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的这一个权柄。好，那么马太福音第七章28节到29节这样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个稀奇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很强烈的字，所以甚至有中文圣经翻译成惊骇，吓到了。那么而且稀奇这个字呢，我也发现我比较了很多英文的这个翻译，有一个英文的翻译非常有意思，叫 dumbfounded， D-U-M-B， D-U-M-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哑巴了，说不出话了。所以这个字太妙了，意思就是说听完了耶稣这句话之后，好像说不出话来了，像是哑巴一样，就是这个稀奇，就是惊骇这个字的意思。而且这个字呢，原文是一个未完成式 imperfect。 那什么叫做未完成式呢？有人这样解释，就是说就是持续的觉得这个稀奇，好像听完了耶稣的这个讲论之后，然后回去这一个话呢，好像继续的还在他的耳朵回响，这个信息继续的在他的心里面，让他们让听众能够反复思想，就是稀奇这个字的意思。那么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他的这个权柄，从几个方面看到耶稣的权柄。我们看到耶稣教导的权柄，我们看到耶稣成全律法和先知的权柄，我们看到耶稣自我宣告的权柄。整个的登山宝训虽然是耶稣的教训，但是这个教训所以成立，指向耶稣的权柄，然后耶稣有审判的权柄，最后我们看到耶稣是唯一的这一个根基。马太福音七章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句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为什么会有所以呢？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已经特别提到，从七章15节到20节开始提到假先知，所以虽然他们自以为是能够传神的话，可是他们却没有生命的这个果子。七章20节到23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耶稣说，到那日有一些人说是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所以有一些人自己以为是认识神的，甚至自己以为在服事上有很多的果效，可是他们却不顺服耶稣基督在这里所提出的命令，所以凡听见我这话。这是耶稣有一个很强烈的教导的这一个权威。那么这个所以凡听见所以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跟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来比较的话，在路加福音6章24节这样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在这个两段平行经文的比较，耶稣在这里他用神的权威来发言，他这里把我的话跟天父的旨意来做怎么样呢？来做对照，意思就是说他的话就是天父的旨意，就是神的话。所以约翰福音7章16节到17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非常强烈的一个宣告，他的权威指向他自己，他的权威也指向神自己。 那么耶稣有教导的权威，所以你们听见只是我告诉你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27节、31节、33节、38节、43节，有5次耶稣这样子的讲，表示耶稣的权威是高过旧约经过摩西所启示的这个律法，以及当时的这个犹太教对于这些律法的传统的这一个解释。所以摩西是领受律法，可是耶稣是怎么样呢？是设立律法。我这话，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是指向他自己的一个权柄。我想我们记得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说耶稣有8福啊。那么其实呢，在8福之后还有一个第9福，人若因我逼迫你们、毁谤你们、捏造各样的话来迫害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在这里耶稣不是说人若因为我的话，人若因我，所以在耶稣讲这些教训的背后是指向自己的权威。如果这样，我们对于权威的反应应该就是顺服。这是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需要常常记得的一件事。耶稣成全律法和先知的这个权柄，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到18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莫想我来，好，那么来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耶稣基督他不是被生下来，耶稣基督他是先存的，他是从天上的荣耀、天上的宝座降到这一个苦难的这个人间。好，所以耶稣基督他这样在约翰福音第10章18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舍命是他的选择，同样的耶稣基督的出生也是他的这个选择。所以腓立比书2章5节到11节中间有这样的话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他的选择。莫想我来这一句话就暗示着他的这个先存，他的 pre-existence。 好，我希望呢，这个我今天不能多讲，但是从这样的一些话语里面呢，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他的这一个神性。然后在马太福音17章1节到8节讲到在登山变相，里面有摩西跟以利亚，然后向着这个3个门徒显现，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然后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而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有律法，有先知，现在耶稣来了，要听谁？就是要听耶稣基督自己。然后后面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以前在台湾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常常有人开会祷告会说，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在聚会里面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但是这一句话是带着很沉重的、非常丰富的这个救恩历史的这个意义。意思就是说，摩西也好，以利亚也好，都是以色列人最尊崇的这个人物。可是呢，到山上主耶稣基督改变形象的时候，最后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成全了律法和先知。所以第5章17节到18节， 我曾经在前面几次的讲道里面提到过。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第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如果我们直接翻译的话呢，在这里有两个直到。因此我阿门告诉你们，直到天地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绝不会过去，直到所有都过去。那么什么叫做所有都过去呢？这个所有一定就是指着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耶稣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就赐下圣灵来，在所有神的启示，所有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因着耶稣的来到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全。今天当我们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将张林牧师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耶稣不单单受死，耶稣还复活，还升天，还要再来，还要赐下圣灵来。所以这个成全就是使得律法和先知所指向的那位耶稣基督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出来。那么在旧约里面有两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一个就是新约，还有一个呢就是新灵。在约利米书31章31节这样说，他说怎么样呢？他说那一天呢，我跟犹大跟以色列家要另立新约。为什么要另立新约呢？基本假设就是说，所立的这些旧约，以色列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实行出来。所以31章33节，耶和华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也就是这个新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各位亲爱的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应许。现在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我们的心里。现在我们不再像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想要实行却是实行不出来。我知道过去这几次讲的信息有一点点严厉，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晓得，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行得出来，这就是新约的意思。因为律法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实行律法的能力从什么地方来？从圣灵来。这就是以西结书36章所说的，我要除去，神要除去我们的实心，给我们一个肉心，要清水把我们洗净，要把心灵放在我们里面。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实现呢？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开始实现。所以凡是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得着了重生的喜，也就是圣灵的喜，有圣灵内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晓得律法并不是难守的。为何不是难守的呢？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住在我们心里的这一个圣灵，就能够实行出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个登山宝训，我们试着要实行出来，我们要学习顺服，最后是神的恩典，不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努力而已。或是在挣扎当中，当我们觉得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我盼望我这几次讲的信息不是让大家觉得灰心，而是在灰心，在觉得自己做不出来之后，可以跟神说，神啊，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成全了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成全了耶利米书里面所说的新约，也成全了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神要赐下心灵，然后呢要住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都是一个新的创造，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所有耶稣所说的到最后就是指向他自己。我刚刚已经提到过马太福音的5章11节，人若为我，好，然后当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时候，也同样的就是根据他自己的权柄，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我们活出宝训的这些生活的人，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不单单这样，很重要的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耶稣关于我是的宣告，有好多处，我现在只指一处，就是8章24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好，那么在我们的投影图片上，我是用不同的字，基督在原文没有，所以应该就是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当耶稣说他自己是我是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称自己为我是从出埃及记3章13节到14节，当摩西问神说你说要我带领以色列人来离开这个埃及，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如果以色列人问我说是这一位神叫什么名字呢，然后呢神就说何必问我的名呢，我是自有拥有的。然后底下有一句话呢非常重要，神说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有许多人讨论到底神的名是什么，其实呢在这里也许，我只是说也许哈，也许神的名就是底下所说的这个自有的，那个自有这个希伯来文 Aye 哈，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的意思。所以如果这句话要照原来的意思翻，那我是的打发怎么样呢，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而这个我是呢，到了这个新约的这个圣经的希腊文就是 ergo me， 我想这个黄牧师讲过很多次，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在约翰福音第8章里面几次提到的，你们若不信我是，这个我是就是出埃及记第3章所说的那个自有那我是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用神的这个名字来自称，所以难怪后来我们看到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犹太人听见就要拿石头打他，犹太人拿石头打他并不是因为好像耶稣弄得比亚伯拉罕还要更伟大，而是耶稣在那里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犹太人听得出来耶稣在这里是用神的名字来称呼他自己，难怪他们要用石头来打他。所以耶稣有这样一个很惊讶的宣告，约翰福音10章30节，我与父原为一，这是耶稣的这个权柄。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明白在历史上许多人只要耶稣的教训却忽略耶稣的神性是何等大的这个错误跟愚昧。最有名的代表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Thomas Jefferson， 也做过美国的总统。那么你现在如果查这个 Google， 查一下 Jefferson Bible， 就是 Jefferson 呢要写一本耶稣的传记，除掉所有耶稣的神迹跟神性跟他的自我我是的宣告，只讲他的道德这个教训，这是何等糊涂的一件事。耶稣的宣讲所以有力量，不是因为他只是道德的教训，而是因为他是我是，他就是神自己。耶稣审判跟赦罪的权柄，耶稣有赦罪的权柄，马太福音9章2节到6节特别提到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然后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在这里耶稣特别宣告说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旁边的犹太人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谁能赦罪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他跟神一样 有赦罪的这个权柄。可是不单单这样，耶稣还有审判的权柄。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然后底下呢就是耶稣所宣告审判的话。当那日是什么日子呢？就是耶稣审判的日子。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更清楚啊。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这是审判的语言。分别出什么呢？分别出山羊跟绵羊。好，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提到这三个比喻，有很多人争论说这是讲到这个不得救或者是不得赏，但是最起码这最后一个讲到绵羊跟山羊是跟得救跟不得救有关的，因为他提到说，提到永刑跟永生的结局，绵羊得着永生，然后山羊呢到永刑里面去。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人不是因着善行得救，但得救之后必有善行，而且得救的目的是为着行善。你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你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那么所以在雅各书里面特别提到说，信心没有行为呢就是死的，多么严肃的一个警告。我们若是真的认识神，我们应当会有善行的这个结果。 好多年之前在台湾，我参加华严堂的聚会很多年，那么周良华牧师他，我忘了是他的书还是他讲到过的，讲到的时候提到过，他说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若歌受洗归主的人，我们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好，那么耶稣是唯一的一个根基。好，那么所以呢在这里特别就提到说，我们要顺服耶稣，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对于权柄的反应就是顺服。我已经不止一次讲过，那么顺服从什么地方开始呢？顺服从一些拒绝开始，拒绝跟世界上的人一样。顺服从什么地方开始？顺服就是 dare to be radical。 顺服就是做一些事情在世界上认为呢是不配有的人。顺服是什么呢？顺服甚至是像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诉菲斯都说，保罗你癫狂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若是基督徒真的顺服到一个地步，会被世界上的人所不了解，认为我们是糊涂了。我底下特别就请这个永之把这个潘霍华上次我所说的廉价的恩典的这一段话哈，总共有三页，我把它打了下来。那么不是我要再念一次哈，总共有四页。我希望呢，这个大家如果可以上网看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呢，那这几句话是好多年，恐怕将近一百年以前写下来的，到现在还是掷地有声。所以潘霍华最后他讲过一样一句话，他说只有顺服的人才是相信的。我们说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要有顺服的果效。耶稣是唯一的根基，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在这边稍微要解释一下根基是怎么一回事。好，因为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彼得在救恩历史上有他重要的地位。所以当这个门徒们聚集的时候， 彼得就说要从当中另外选一个人出来接替犹大，对不对？这是彼得带头。然后当五旬节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之后，谁起来讲道呢？是彼得讲道。然后那一天呢，就有3000人信主。所以彼得在救恩历史上一定有他的地位。所以《使徒行传》第10章里面就讲到说，这个恩典，这个福音传到了外邦人，第一次到了外邦人，到了哥尼流的家中。彼得在救恩历史上一定有他的这个地位。但是这个磐石到底指的是谁呢？其实磐石，我想合理的一个解经应该是指着彼得所任性的信仰，那唯一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提到说这个天国的钥匙，到后来我们看不单单是给彼得，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所以不单单是给了彼得，也给了谁呢？也给了所有的这个门徒。好，所以耶稣是唯一的根基，那我们既要把我们信仰的根基要立在这一个磐石上。路加福音6章48节，跟马太福音我们刚刚所念的是一个平行的这一个经文。好，那么路加福音6章48节，他要向一个人盖房子，底下这几个字呢非常的有意思，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好，深深的挖地，如何我们把我们信仰的根基立在磐石上呢？要深深的挖地。当我看最后这个建造在山土上，建造在磐石上的时候，我心里有点点领会，会不会这两个房子是 side by side 盖在一起呢？所以雨淋风吹撞着那房子，一个倒了一个没有倒，看得非常的清楚。一个倒一个没有倒，是不是两个房子一开始都是盖在沙土上，只是其中的一个房子，那个建造的人是深深的挖地，挖过所有的沙土，最后根基立在磐石上，这是不是一个可能的理解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磐石跟沙土就看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不是深深的这个挖地。我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信主是因着信耶稣所得到的许多的好处。我好多年之前在国内，快30年之前到国内的家庭教会去，家庭教会的领袖告诉我说，阮老师，我们这边的人信主 90% 以上是生的病向耶稣祷告得医治，他们就信了耶稣。不单单有人生病向耶稣祷告得了医治，有的猪生病了也没有兽医，死一条猪好大的损失，他们就为猪祷告，连猪也得了医治，所以我们就通通都信了耶稣。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还是有很多人生病，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但是神并没有答应医治，对不对？我现在心里面常常心心念的就是一些弟兄姐妹在疾病当中，很严重的这个疾病，会不会有很多时候好像当我们向神祷告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是要我们深深的挖地，直到我们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我在今年年初或者去年年底参加一个给牧者的一个研讨会，中间有3个传道人，我是海外来的，另外2位是在福音受限制的地区。其中有位牧师，他讲的一个故事，我听里面非常的有感触。这个牧师，人家特别问他说，你觉得做传道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那么这一位传道人他说，我觉得最大的危机是我心里面还有成功神学的思想。哎，我听得很好奇，我以为成功神学只有美国才有，怎么在那里也会有成功神学呢？他举的一个例子让我心里面深深的有一些思想。他说他们教会有一对夫妇，都是在欧洲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可能在科研机构工作， 可能在大学教书，他们有机会可以移民离开那个地方。可是这两个夫妇经过祷告之后，他们决定要放弃这样子的机会，因为他们说神差他们回来，在那个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多的需要福音，更多的需要有人为主做见证。我这个讲只是陈述他们的讲法，没有任何的一个批评或者论断的意思。这样的话呢，该论断的人就是我自己，对不对？我到了这边就赖皮不走了嘛，对不对？我是希望大家听懂，不要对号入座。那么可是呢，他说有一样事情让他这个做牧师的都深受打击，就是这一对夫妇结婚很多年都没有孩子，非常非常要一个孩子，后来好不容易这个姐妹怀孕了，全教会都为他们高兴，说感谢主，主听了祷告。可是几个月之后这个孩子没了，所以受打击的不单单是这一对夫妇，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连这个牧师自己都非常受打击。他在神面前问说，为什么这样子事情发生呢？后来他在分享里面就说，他会讲这个事是不是他骨子里面的成功神学，认为我们信了神，神有责任给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好处，神有责任变成一位有求必应的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知道讲这样子的话不是很容易，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受苦的人，有许多不顺利的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遇到这些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是要让我们的信仰深深的挖地，要透过许多的这个沙土深深的挖地，最后建立在磐石上。我认识一位非常敬虔的一位姐妹，那么她也有被圣灵充满的经验，哎呀，非常的喜乐。那么我也有机会曾经跟她一起同工，她对于她的这个孩，对于她的学生充满了爱，请她的学生到家里吃饭。那么我跟他同工是我觉得非常丰富的一段时间，后来有一件很大的一个难过的事情临到他家里，家里面的小儿子，他们最疼爱的一个儿子，有一次出了车祸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姐妹最起码几年之前我去看她的时候，她一直走不出来，他一直问神为什么，他一直要找理由。后来他告诉我一个理由，我心里面真的觉得不是圣经上我们所认识的神是那样的一位，可是我没有办法跟他多讲什么，他还是在他的 grief 当中。我最近也跟师母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再回台湾，一定要再去看看他。我不知道我能够跟他讲什么，也许我只能够为他祷告说，主啊，我这位姐妹，我所爱我所佩服的姐妹，也有很深刻的属灵的经验认识你经验的姐妹，会不会她所经历的这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悲伤的事情，是深深挖地的一部分呢？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不管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是在深深挖地的过程当中，挖到后来让我们碰到信仰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唯靠耶稣宝血公义，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有一位澳洲来的一位被主重用的传道人，他生下来就没有四肢，他提到美国的教会，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I don't pray for revival, I pray for repentance。 今天是不是我们听完整个的登山宝训，我们很多人也期望 疫情之后教会有复兴，但是我们该祷告的是不是在复兴之前我们求神赐下悔改。刚刚在我们张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中间就有我们一起悔改的祷告，也许这是我们今天听了登山宝训一起擘饼纪念主我们需要的。我最后让大家看一个图，这个是从李健长老的与牧者同行的一个图，他提到一个721属听生命的原则，最重要的是70%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花圣经读圣经，我们是不是花时间读圣经，我们是不是花时间祷告。我非常的感谢主，那自从我们推动麦琴读经之后，我没有特别的推动，但是我听智利告诉我说他建立的这个群呢有200多位弟兄姐妹在上面，100多位是若歌的，剩下的是别教会的。我盼望大家还是好好花时间，黄牧师在的时候喜欢说每天最少半个钟头，如果我们用麦琴读经法读4章的话，我自己的经验是15到20分钟可以读完。我最近开始不单单是眼睛看来读，同时听这个有声圣经，你可以上网查这个 Audio Bible in Mandarin 呢，我找到一个版本呢读得比较慢，4章的话呢20到25分钟。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的70%。我盼望我们靠主的恩典能够这样深深挖地建造在磐石上。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帮助我们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建造在磐石上，因为只有你是唯一的根基，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也感谢你，你已经赐下够我们恩典，如果我们有愿意的心，你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实行的出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广东长老要报告。